接下来有请基利与我们分享神的话语，题目是《看哪，你的大祭司》，经文是在希伯来书四章十六到十四到十六节。
再次一起来祷告。他的天父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就是来到你施恩的宝座面前，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，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，是被你的爱所感动。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。弟兄姐妹平安。那我们每一次的到主日聚会的时候啊。我相信每个人心里面，都跟神是有一些特别的经历啊。那现在呢是快到感恩节了，那感恩节呢对在美国人来说的话呢是非常的重要。那我们就好像呢，我们中国人过年对我们是不是非常重要？那我们在中国的基督徒的话呢，圣诞节对我们就很重要。每一个节假日里面呢，就有一些东西是大家从小就都习惯了。你在里头的时候呢，也许不是那么在意，但是呢，你不在里头的时候呢，你总感觉缺了一点什么东西。那这些犹太人呢，我们一直在讲希伯来书，那他们就有很多他们的节日。大家觉得他们最重要的节日是什么？这逾越节是不是？到逾越节的话呢，不仅我们的话呢，感恩节也好，中国人过农历新年也好，或者我们过中秋节也好，通常的话我们是怎么弄的？是不是我们要从外地各个地方都回到自己的老家？是不是要回到呢父母的家里面？那现在呢？中国呢，因为都是独生子女，所以呢，两家呢都希望他回去他们家过年。这个孩子呢就很困难，很困难的点在哪里呢？我到底去哪一家？你去这家不去那一家，就让人感觉的话呢，这个儿子嫁出去了就不再是我的了。你去那一家不去这一家呢，就这个女儿。去人家家过年了，这些就变成一件非常挣扎的事情。那挣扎的原因的点在哪里呢？因为两家都很看重这个东西，但是呢，人呢没法分身，所以呢，有些地方的人呢是说最好不要嫁给外地人，或者不要娶外地人，至少解决了一个矛盾。过年过节的时候不用两边到处跑。那犹太人呢，跟我们，神给他安排的不太一样。他们过逾越节的时候是要各回各家去过吗？他们过逾越节的时候是要到耶路撒冷一起去过节，是不是？那我们如果查路加福音，你就知道耶稣12岁的时候过逾越节，就是拖家，他父母呢就拖家带口，带着。跟邻里亲族一起跑到耶路撒冷去过节，所以我在想的话呢，他们这个倒是挺好的，就避免了像我们这些人要考虑到底去哪一家过年的那个麻烦。这个是个题外话，当然我们回过头来想的话，他们如果成年累月、几百年、上千年下来，他们。到了这个希伯来书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呢，从旷野出来，到这个写希伯来书的时候，差不多已经过去了1500年了。那到了大不差概呢，就是他们被掳之后呢，犹太人就散居到世界各地，其中的话呢，有很多的人住在埃及的亚历山大，有些人住在罗马，有些人住在巴比伦。上次给大家报告过一个数字，根据犹太人的统计的话，那个时候耶稣那个年代，也就是说希伯来书那写作的那个年代，很可能圣殿还没有被毁。那个时候犹太人已经差不多有500万到700万人，占整个罗马帝国。 那时候已经是罗马帝国了，罗马帝国的人口的1/10。那这个就不是我们平常想象的，他们只是集中在那么小小的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地方，那个犹太地这个地方，然后有一些呢少少的人数散居在世界各地。如果是按照中国人的统计来算的话呢，那是什么意思呢？现在全世界人口那个80亿人。如果按照中国的人口来算的话呢，我们大概有6亿住在中国大陆这些地方，其他有6亿散居在全世界各地。那这个时候，他们平常过逾越节的时候，也是到世界各地都过来。好在呢，罗马帝国呢，那个时候交通已经比较便利了，所以他们每一次聚集的时候，在这小小的城里。那估计有50到100万人在那个聚集，这是他们还是坚持了这么样的一个传统，在他们过最重要的一个节日的时候呢，是要到耶路撒冷去，要到圣殿里头去，在那个地方一起过节。那你想想看，这些人信了基督之后，信了耶稣之后的话呢，他跟周围的。他不是少数的几个犹太人，他是占当时他们所认知的世界1/10人口的那许多犹太人，他们的日子就过得不一样了。为什么？你如果是信了耶稣的话，你想你到耶路撒冷去过节，那些犹太人，那些还是不认耶稣的这些人，他们喜欢不喜欢你？那就是个，你们是一群。另类是不是？如果不说你们是叛徒的话，你们至少属于另类。再加上呢，这些人他散居到这世界各地的时候，他日子容易不容易？这些人过得非常的不容易。他的人生的境遇的话呢，不是说呢，人家就觉得你要是中国人的话，你做了基督徒。你至少，我们中国人有句老话叫做“五子登科”，大家知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吗？就是房子、车子、妻子，还有孩子，还有一个什么帽子，什么票子，票子，我们都不是所谓五子登科的。有了孩子呢，就是说人家一看你们家孩子，就是所。我们常常说的叫做别人家的孩子，你呢，当然就觉得自己日子就过得是不错的。这个呢，意思是什么？我们就在我们周围人的标准里面，我们是被人接纳、被人认可、被人尊敬的。那日子不是这样的，我们每一个人人生里面呢，都有很多的软弱，很多的不如意，很多的话呢。人看起来没有那么光鲜的东西的，这些希伯来人的话呢，也是一样。一方面呢，他原来的本族人是这么不接纳他们了，罗马人的话呢，逼迫他们。那外地人的话呢，不是犹太人的话，他们会不会非常接纳他？你想想，在教会里头，有外邦的教会，有犹太人的教会，他是双方。不一定彼此都那么舒服的，是不是？因为你我这又是犹太人，从小长大，有些烤羊，我们是吃烤羊肉串，我们不吃烤猪肉的。这里头的东西是你要吃火锅的话呢，是吃不到一起的，是不是？有人喜欢涮羊肉，有人涮了个猪肉进去，这玩意儿不能再下筷子了。就是这些东西在里头，你说一个人一辈子的那些东西，他一下子就能改吗？日子就是在这些中间。这个时候呢，你想想看，要像我们一样，到了感恩节了，到过节了，孩子们就想着我的小伙伴都要去耶路撒冷了，然后呢，外邦人的节日我没有，因为我们跟他们过不到一起去，我们自己的节日呢？要去耶路撒冷那边的人呢，还不是太喜欢我们，啊，可能就不太愿意让我们去。 那就夹在这些东西中间是非常非常真实的。我们的话呢，这些人我们都信了主的，有到了美国呢，这个很有意思，我们有从台湾来的，有从温州来的，有从郑州来的，有从各地来的。你我想想的话呢，都是基督徒了。有人信的时间很久，有人信的时间很短。你祷告是不是一样的？你涮火锅可能是同样的涮法，但是很多不一样的东西。今天的话呢，我们就在想，你在这个不一样中间呢，你还会发现有一样东西呀，是很有意思的，就是每一个人的软弱都是不一样的。什么意思？什么是软弱？软弱呢，就是我特别希望别人体谅我，特别希望呢，别人呢能够帮助我，但是呢，我又不好意思去告诉别人，又希望呢，人家都能够打心里面就知道，而且呢，还来体恤了我。我们有些软弱，比如说，我现在说我长得很低，我会不会觉得这是软弱？可能我们家太太、我们家孩子会觉得这是一个软弱，我已经不觉得这是个软弱。一说这个软弱呢，我可以直接讲的。但是呢，前段时间呢，有人就看到了我的有一个软弱，就是说我的衣品不太好。大家知道衣品是什么意思吗？就是穿衣服的这个品味不是那么好。我自己觉不觉得这是个软弱？我一点儿也不觉得是个软弱。但是呢，我每次到台上来讲道，大家是不是感受到我的软弱？那你们好不好意思告诉我？你们可能就不好意思告诉我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有人呢就去选了几件衣服送给我。我呢，欣欣然然地收下了衣服，还是不知道我的软弱。意思，但是呢，这一类的事情呢，我们大家点名了之后的话呢，我会不会不好意思就不敢上台了？我呢，就还是会开开心心地穿着别人的衣服，和别人再一次明确地给我指点了之后的这个衣品，我就上台了。我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，是不是？但是呢，问题是我们生命当中有些最最厉害的那些软弱，就不是这个样子。你我的话呢，能够找到一两个人，你去跟他分享，或者你生命当中有那么一两个人，可以的话呢，不那么害怕、担心，给你来指出来。那个呢，就已经很幸福的一个人生了，就是你的软弱，有人还可以给你指出来，来点醒你，来帮助你，这就是已经是人生当中很不容易了。那我们看的话呢，这些希伯来人的话呢，他们会不会有同样的一个问题？我们就来看呢，这些人也是跟我们一样，每一个人都是有他软弱的，而且他们都被放在了一个不是那么接纳他们的环境里。也许我说不是那么接纳，已经说的比较把这个东西缩小了。真是这个世界跟我们那个他们那个时代跟我们这个时代，现在人是不是越来越不接纳理解别人是在干什么？这差不多的一个光景。那他们，我们呢，就来看上一次呢，就说我们要得着安息，不要硬着心。说如果是约书亚已经叫他们享了安息，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。今天的话呢，我们就来看这些人是怎么样得着安息的。第14节说：“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， 什么叫做已经有的？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，什么是既然？既然是不是已经有的？但是如果有，已经有了，为什么还要提醒他？为什么要告诉他，在这样的挣扎、这样的困难里面，这些人有没有安息？他没有安息，但他知不知道他已经有了？如果他已经实实在在抓得住的话，需不需要提醒他？对，他们没有安息，就跟这个"既然"后面很有关系。我们没有安息，是不是也跟这后面有关系？那他说什么呢？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，大祭司是谁？是什么样的一个角色？跟这些希伯来人有什么关系呢？那我们就看旧约的话呢，是不是在摩西出了埃及之后，在旷野的时候就设立了亚伦和他的孩子们做祭司，是不是？那耶和华神，我们上次呢讲到，这些人原来都是做奴隶的，等到出埃及记第19章的时候，神是不是跟他们立约？神跟他们立约是怎么看这些人的？他立约的内容是什么？在第19章上，几周之前我们讲过的是说，我做你们的神，对不对？你们就做我的子民，然后你们要怎么样？他们就要在万国中间。在万国中间做什么？做祭司的国度，圣洁的子民。什么是祭司的国度？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做祭司的？那从前他们神给了他们这个应许，现在这个应许是落在谁的身上？现在谁是那个祭司的国度？谁是那个圣洁的国民？是不是这些希伯来书的收信的人，他们就都是祭司的国度，对不对？我们这些人，现在2000年之后，谁是那个祭司的国度？是不是我们这一群人就成了祭司的国度，是在万民中间选了做祭司的国度。那做祭司的国度的话，祭司的国度里头，谁是祭司？是不是我们这每一个人都是祭司？等到新约的时候，不是只有男的做祭司，所有的弟兄姐妹都是祭司，我们这所有的人都是祭司。这个呢，我们跟2000年前这些希伯来人是一样的。从前神在旷野里头跟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，那个应许就落在这些希伯来人身上，落在我们这些希伯来人身上，都是一样的。那这个时候呢？我们就知道有一位叫做大祭司，大，我们都是祭司，但是我们中间呢，有一位是大祭司，大祭司是干什么？就每一年要为大家来献祭的，对不对？特别是呢，到了逾越节，那个时候，他是不是要为全体的百姓献赎罪祭？献完赎罪祭之后，还要献什么祭？还要献平安祭。平安祭是什么意思？我们跟神的话呢，就和好了，不但是以前的罪都被赦免了，我们还呢，跟神是完完全全和好。你现在这样看，你再回过去的话， 当时的那些犹太的基督徒，这些希伯来人，他们每到过年的时候，为什么他们要献赎罪祭？我们有没有人心当中有一些的东西，有一些你我曾经犯过的错，犯过的罪，你再怎么嘴强牙硬，意思说不是我的错，但是呢，别人一提起来，你会被有内疚的。或者呢，你不好意思跟人讲的，有没有人心里面是有这些东西的？你想想看，你如果跟你的太太有一些的口角，你希不希望我们这些人都在身边？比如说你跟太太吵架了，你希吵架的时候，你会不会希望我们这些人都在身边坐着？为什么？因为他吵着吵着，他是不是翻旧账？他会不会翻旧账？们，这姐妹比较多，弟兄们，就是太太跟你有一些争议的时候，他会不会翻旧账？他一定会翻旧账的，是不是？他翻旧账的时候，你会不会希望我们这些人在边上听着？你会不会希望你的敌人在边上听着？你会不会希望呢，神在边上听着？或者呢，比如说开个玩笑，我现在在讲道，你会不会希望陈科给我指出来我曾经犯过的错误？你觉得我希不希望？我肯定是不希望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温州人有一个老话，就讲个温州笑话，不知道大家会不会笑。就是说，你的，给你，我妈就给我送一床被子，送一床铺盖，还不是被子，还带床垫，意思说你就住在讲台上吧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说，你讲得很好，但是呢。你平常在家里生命的见证是什么样子的？就你拿个铺盖卷住在讲台上，这个背后都有一个问题：人活在世上的话，他是会犯罪的，而且呢，我们没有时间机器，我们可以回到过去，把自己过去曾经犯过的错、犯过的罪，你就不做了。没有这个东西，大祭司一年一度献赎罪祭，就是让人看到你的罪是在那里，而且你躲得了人，你躲不过神。这个羊羔替你死了的话呢，它的血洒在你身上，你就真实呢知道你的罪的话，没有办法可以解决，只有神赦免。当神赦免你的时候呢，内心中间我们就过去了，这个罪疚感就被除掉了，你才可以开开心心在神的面前，跟神的话呢，可以享受这个平和安息，这就是平安记，这就是安息。问题是什么？问题是。这许多的希伯来人信了主之后，他不能再去耶路撒冷，请大祭司再给他献祭了，因为他信了耶稣。这个时候的话呢，你日子过得又不太如意，你又没有办法去献祭来解决自己这一年，这许多的时候，你我心当中的愧疚，他们怎么办？大祭司献完祭之后呢，他是替自己赎罪，替这些人赎罪之后呢，他就要进到一个地方，叫做至圣所，向神去烧香来祷告，是不是？一年一度的话，大祭司就要进去。那这些东西的话，是不是看起来都活灵活现？但是问题是呢，我信了耶稣之后，我没有大祭司。在带着我的祭物， 没有祭司去献这些祭，也没有大祭司呢代表我呢进到至圣所里头向神祷告。所以这些人呢就老想回去，日子没有过得更好，然后呢原来所熟悉的一切都没有了。这是碰到的困难。我们的话呢，我们不是献祭的，我们中国人是献什么呢？我们中国人的大祭司是谁？你我们猜猜看，大祭司是谁？啊，我们的大祭司就是我们自己。什么时候我把它改好了，我的内疚感就去掉了。什么时候呢？我说都是老婆的错，哎呀，真实都是他的错，我呢就良心平安了。我们呢，大祭司呢就是我们自己。我们想要得平安的渠道是什么？我改好了，不要说什么废话，我行为改好了，我不再这么做了。这就是我们的大祭司，就是自己。我们良心呢，就从这里才得平安。所以呢，我们是不是跟这些人一样，境遇也不太好，日子也不太好过，行为也没多少改善，不用再说废话，我自己靠自己把行为做好了，我就得平安。我们也会像他们一样了，在面对我们人生的软弱的时候，面对这些东西的时候，我们走投无路的时候。你可能得安息，特别是呢，我们中国人跟犹太人有一点像。你如果犯了一个错，你的日子又不太好过，你自己不去提醒你自己，别人会不会提醒你？特别是基督徒，人家就说：“你看看你是不是要省察一下自己，对不对？你是不是这么在神面前，你是不是犯什么错了？”然后呢，你没有信神的时候，人就说什么？你是不是惹得天怒人怨了？你是不是你干的事太糟糕了？你看你现在众叛亲离，你看看你这些时候，你是不是人际关系没处理好？你是不是这个事情没做好？你是不是什么东西没不好？你才遭遇了这些的不幸。我们的话呢？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，我们希望用内疚感来鞭笞人，你要赶紧变。哪里的中国人都差不多，A、B、C 可能不太一样，就是美国出生、美国长大的中国人可能不太。哪个地方的中国人，温州人、什么人、郑州人都一样，都是用内疚感去催逼你行为改变。他说的是什么？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祭司，什么是既然有一位？此时此刻，我们是不是有一位升入高天尊荣的祭司？世上的大祭司呢？那个时候，他们是眼睁睁的看着他穿的最尊贵、最荣耀，比一切的祭司都。尊贵荣耀，他要进到至圣所里头，那里有谁？那个地方，他们觉得呢，神的约柜这些东西都在那儿，就神在那里。这个大祭司进去的时候，就帮他们这些罪都解决，又可以平平安安往新的一年去了。但是呢，他们现在没有大祭司。作者在告诉这些人什么？我们有的一位是升入高天，神在哪里？他不是人间的至圣所，是已经升到高天永生的神那里去了。这么一位尊荣的大祭司，是我们现在这些人，还有那些2000年前的希伯来人。他们有了一位不一样的大祭司，早就呢升入高天。他不是一年进去一次至圣所， 他永永远远就在神至高处那里待着。这是谁的大祭司？是你的大祭司，是我的大祭司，就已经在那。你我呢，还要去找自己的大祭司。在我们软弱的时候，在我们人生碰到境遇特别糟糕的时候，我们胆战心惊的时候，我们人生过得惊惶的时候，你在两难的决定里头很纠结的时候，不知道自己做对了还是会做错了，因为呢，我们过去做过很多不对的决定的。我们一到面临人生的节骨眼上要做决定，甚至你要替自己的小孩子做决定的时候，他做错了，他做不好，没有安息。我们第一个找的是谁？我们第一个找的都还是世上我们自己的大祭司。我们既然有一位深入高天、尊荣的大祭司，是谁呢？就是神的儿子耶稣。他这里强调说，不是神的儿子基督，是不是？他这里强调的是神的儿子耶稣。耶稣是什么样子？是不是他在世上生活的时候，就跟我们这些人一样？甚至的话呢，比我们这些人的话，在这个社会上呢，是更低层，更被人看不起。我们这些人觉得自己呢，哎呀，常常觉得我们被人看不起的，我们是受害者。但是你真正想想，是吧？这世界上80亿人中间，我们真的是属于钱最少的，社会地位最低的，受教育程度最低的，这些人间所看重的，你的工作经历、你的阅历、你的知识、你人生的境遇。我们在座的人大概都是这个人间95%以上，你至少还知道 AI 是什么，是不是？还有电脑，还有手机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世上，人看他的，他的待遭遇，他的状况，这社会上最底层的人，他有没有车可以开，有没有驴子可以骑？就这些东西，他都是没有的。他每一天呢，还是跟那些不仅仅是说生活遭遇很低的，他是跟谁混在一起的？他专门跟那些税吏啊、妓女啊、长大麻风的呀、跟被鬼附的呀，跟这些人在一起。这叫做神的儿子耶稣。他是我们那一个大祭司，为什么我们还要去找别的大祭司？那我们想想看，我们这一位神的儿子耶稣，他是怎么样的一位大祭司？因我们的大祭司。这样的一位大祭司已经深入高天了，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。什么是那个所承认的道？就是这些人起初他们信耶稣的，他们知道呢，自己就是祭司的国度，是以色列人。他们跟我们这些人是很像，特别像呢，我们教会的人。什么意思呢？我们当初呢，领受了门训的教导，你是不是觉得自己？哎呀，找呀找，终于找到这么好的教导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你在里头呢，尝到了，哎呀，跟这个生命读经，我怎么读了之后这么有味道？然后的话呢，去营会，原来呢不认识的人一下子就成了好朋友了。然后的话呢，你感觉我带过很多的教会，终于都明白这些东西是怎么回事了。我们就想呢。我们这群人要是在这里建立一间教会，那不是世上不说是最好的，肯定也不是一般的教会，是不是？那你想想看的话呢，你跑到一起之后，是不是每个人照样有每个人自己的软弱，然后还有很多的软弱也不好意思跟人去讲的， 然后教会的话呢，会不会你们一群人在一起建教会？人家呢，一个人给你送礼拜堂，那个人呢，给你送各种各样的东西，有没有？也都没有的。结果的话呢，在一起过着过着的话呢，我们就会想着，这个期望那么高，现实呢，不说是一般，现实的话呢，看到别的教会也挺好的呀。这是不是当时希伯来人的想法？我把犹太人呐、啊，我们可是看不起别的。你虽然罗马人占领了我的国家，你以为我会改信你们罗马人的东西吗？你们那些肮脏的东西，我们碰都不碰。但是这些人呢，又信了耶稣了。结果呢，罗马人也不接纳他，犹太人也不接纳他，他日子呢，在夹缝里头过日子。就是这么一种状况。这个时候，他们想回头，但是呢，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，什么意思？当初是为什么信耶稣，就是那一位基督的。有了他的话，我原来是一个祭司的国度，现在不是祭司的国度，但在基督里的。我是可以是每一个人都是祭司，因为有这么一位大祭司，他是与我们同做祭司的，他是我们的大祭司，已经在高天，便理所当然的承认，持定所承认的道，持定是什么？紧紧的抓住，因为你的眼睛一看。心里面一想到别的东西，这个道就丢掉了。为什么？那你怎么可以抓得住呢？你的人生的境遇，你的碰到的状况，不比别人好，反而比别人糟糕，你怎么可以抓得住呢？因我们的大祭司，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。什么叫做并非不能？为什么他要告诉他你们并非不能？说明人心里面真正有没有这个宝？我们的心里面就没有这个宝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看身边的人呢，没有人那么能体恤。我的软弱，人体恤我这个穿衣服的软弱是不是比较容易的？就是你的衣品不好，给你送几件，就是比较怎么说，色彩搭配也比较和谐啊。我经常以前全身穿4种颜色的，那现在呢，大家给我送几件衣服，就告诉你，你的衣服呢不要超过3种颜色，袜子呢跟鞋子的颜色最好搭配一下。这是不是比较容易？但是呢，你要去体恤人在生命里头的软弱，容易不容易？你是不是得犹豫很久？说呢，你其实心中有第二种土啊，你的第二种土是什么呢？你特别好面子，然后再告诉你一二三四，是不是就不容易了？然后呢，人家就说呢，去告诉一个人说呢，你呢？生命里头有很多的盲区，你经常觉得呢，人家看不起你，其实呢是你看不起别人，你说容易不容易？人生命里头有好多的软弱，要能够彼此体恤的话就不容易。那我们觉得呢，我们这群人在一起的话，他怎么？我这么明显的这个需要，这么明显的一个软弱，他为什么不知道呢？他反倒呢，往我的伤口上撒盐。我们的心的话，有没有平安？有没有安息？人呢，请人吃饭，我这么孤单的人，为什么都不请我？ 在这些里面的话呢，我们就持定不了自己所承认的道。我所承认的道是什么？我的安息就是这么一位耶稣给我的，不是世上的尊荣的大祭司给，是神的儿子耶稣给我的。为什么这么一位大祭司，我就可以持定所承认的道呢？人不能体会我的软弱的时候，甚至呢，我自己都没有机会体恤自己的软弱的时候，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的软弱。大家有没有觉得，到了我们这个岁数了，觉得我现在年过半百了，你会觉得身体经常的不是那么，好用了。有没有人是这么觉得的？从前你不会觉得自己的，从前你不会担心说，我吃个火锅，我磕个花生米，我的身体会有不好用的情况出现。现在呢，我经常吃个花生都塞牙，然后塞了牙之后呢，还会有个什么毛病？人家跟我说话就离我远一点。还好这个麦克风还离我近一点，为什么？你要不及时清理这些东西的话呢，人家就不好意思告诉你你有这个软弱，是不是？我们开始的话呢，身上就有各种的味道，你就知道呢，人生就会出现这种东西。然后呢，更可怕的是什么？我们从小有的那些个性的毛病，属灵上的毛病，是不是越来越坚持？为什么坚持？我们觉得我们的软弱不被体恤，到最后一点一个地步是什么呢？我们就觉得呢，神啊，为什么我这么惨？当我们说神啊，为什么我这么有这些问题的时候，你我觉得他是体恤我们软弱的。如果他是体恤我们软弱的，我们就不应该有这些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。没有一个人在安息之外的时候，你是对神的体恤是有把握的。为什么？每一个人都是受害者，每一个人呢都感觉这事情不公平。为什么是可以这样？那问题在哪里？我们觉得呢，我们的大祭司肯定不体恤我的软，所以我这个赎罪祭，我这些东西没有办法带到他的面前去。作者在讲什么？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他的软，这是在对谁说话？是在一群怀疑他的体恤的呢，还是相信他的体恤的人说？都是怀疑神的儿子耶稣是不是能体恤他的软弱的人？我们在说什么呢？不是并非不能体恤我的软，是肯定不体恤我的软，不然的话，为什么有这些事情发生？那作者是怎么帮助这些人？他说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。什么叫做也曾凡事受过试探？什么叫做凡事受试探？有没有一件事情，他是不受试探的？你说耶稣在世上活着的时候，我们的看法是什么？他在旷野饿了肚子40天，那他是在受试探。真相是什么？他在世上活的每分每秒，他都是面对试探的。后面还讲什么？与我们一样，与我们一样是什么意思？讲的人、听的人都没有差别的。我们这今天在这里的所有的人，包括在线上听讲到的， 我们没有一个人不是与基督耶稣一样，凡事受试探。什么意思？这一群人是想要后退的，我们这一群人呢，是想要靠自己的人，退回去就想要靠自己。原因是什么？原因是我们凡事都是受试探。我们以为是什么？如果我们能又做犹太人，又做罗马人，又做希伯来人，我们日子就容易了，是不是？什么意思呢？我去中国，中国人也把我当成自己人。我到美国，现在呢，美国人更把我当自己人。我见川普的话呢，川老大也把我当自己的人。我见某老大的话呢，他也把我当自己人。我们日子的话呢，就不是不是容易一点？但问题是呢，我们凡事受试探的。光景是什么？这世上的人，没有人跟我们是自己。为什么？希伯来人是什么？他是从犹太人中间出来，他成了耶稣的。其他的人呢？他是从罗马人中间出来，成了耶稣的人。这个人呢，是从希腊人中间出来。成了耶稣的人，你我呢，是从这世界出来，成了天国里面的人。你在世上活着，你就是一个不一样的人。每一个人都在问你：你真是祭司吗？你真是永生神的祭司？你说你是祭司的话，为什么你的神不保佑你？你是他的祭司，为什么你的日子比我们过得还不如？我们是罗马人的祭司，我们信我们罗马人，我们也有祭司，我们去献祭。你呢？你活着一分一秒，你是在这世上活着，人在试探你什么？你真是有祭司吗？你有一个什么资格做祭司吗？你的行为，不是说你的这，你的人生的待遇好不好？你的行为有比我们好吗？我们呢，每天为孩子上学忧虑，你的话呢，孩子读书有我们家孩子读书好吗？你还不忧虑？这所有的东西，我们每天要吃维生素，你不吃维生素，你身体就比我们好。每一天过的日子，要凡事受试探。问题是说，有谁知道你是凡事受试探的？有谁知道你说话一不小心，就生起气来？有谁知道你该说的话说不出来，是因为你凡事受了试探，而不是呢，你就是这么。耶稣说什么？希伯来书的作者是说，他凡事受试探，他曾凡事受试探，是与谁一样？不是与世人一样，是与你我一样，凡事受试探。那在讲什么？你我想要后退，想要走回头路的时候，是因为你是凡事。掉在，凡事都会来试探。这个是我们在世上过日子的真相。你是一个凡事受试探，受试探什么？你是跟那个大祭司同做祭司的。你们这一群人的话，是祭司的国度，圣洁的国民。你要思想这一位大祭司，他跟你同做祭司，但他是大祭司，他这个大祭司不一样的， 他不是因为他没有受试探，他成了大祭司，他也与你一样，凡事受试探，这叫神的儿子耶稣。他如果不成了耶稣的话，他就不用凡事受试探。他为谁成了耶稣？那他不是一个高高在天的大祭司，他是一个深入高天的大祭司，就是我们的大祭司。那要怎么样？一想到这个时候，与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，所以他不需要另外有一位大祭司呢，替他献祭赎罪。我们呢，凡事受试探，我们一不小心就会犯罪。那我们没有世上的大祭司，我们也不再需要找世上的大祭司。我们要什么样？我们有这个大祭司的，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前。这个施恩宝座前是谁面前？是不是永生神的面前？从前他们犹太人要来到神在地上的约柜那里的时候，他们是不是战战兢兢去的？是不是？因为呢，只有大祭司一年一度才进去。然后呢，还要在大祭司的脚上绑一个什么？绑一个绳，还绑一个铃铛，是什么意思？绑一个，他就担心这个大祭司如果自己有问题的话呢，他就会死在里头。他死在里头呢，又没有别的大祭司可以进去把他给拖出来，所以的话呢，在他绑一个铃铛呢，叮当当响的时候呢，就知道这个大祭司他还活着。如果没有铃铛了，没有响声了，过一段时间没有动静了，就要拿这个绳把它给拽出来，因为他要来到那个圣洁、公义、无比大能的神面前，他要把它拽出来。我们为什么可以坦然无惧去呢？我们是祭司，是可以到神面前去的。为什么在我们软弱的时候？我活不出来一个祭司的生命的时候，我可以到神面前去。什么时候是活不出来？就是我们做大人的，是不是都想管教小孩？什么时候你想管教小孩？你想让他干什么？我们都是很认真查经的人，是不是？我们都想把小孩带到神的话语里头去。可是的话呢，你去跟小孩一分享神的话，他跟你怎么讲？他就是说，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，你们家孩子的眼睛更是雪亮的，意思说你看看你教导我是不是？然后你自己是怎么样？我们立刻呢就还他还没有说话，甚至小孩子都没有说话，你是不是就觉得自己有一些的话都不好意思说出来了？比如说，我现在要去教导我们小孩，你如何与人沟通，如何讲话，我都要先好好思想一下。有时候你不讲话，为什么？没有来到施恩的宝座面前，为什么？你就觉得我自己行为还不一定有他那么好，我怎么做祭司呢？然后我们做的直觉的反应是什么？过几天，等我行为好一点，我再呢去跟他讲，会有人会不会跟我是这样的？在这个不得安息里面，为什么没有办法坦然无惧？没有想到，我有一位大祭司 是已经在神那里。你我会不会去想说，我是一个祭司？我要把这个人拉了他的手，到施恩的宝座面前去。你怎么有这个把握？因为有这么一位大祭司在神的那里，他是不是已经赦免了我们的罪？他还会怎么样？他体恤我们的 软弱。你在世上，你做祭司，你凡事受试探。我们是在自己的软弱的时候。什么是软弱？我们犯罪的时候，我们不能接受自己犯罪的时候，你到他的面前去，只管去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已经等在那里，你不需要再找一个大祭司为你我献了罪之后，我才可以到圣所去。我们在天上的那个地方，他早就等在那里。你的罪，你的软弱，还需要担心吗？我们来到施恩的宝座面前，是作为一个祭司来到神施恩的宝座面前。我们只管去，为要什么？得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随时的帮助，什么叫做随时的帮助？不是明天，不是下一秒，就是现在。我们在地上做大祭司，我们在地上做祭司，你是我时时刻刻需要帮助，因为你时时刻刻凡事上受试探，你怎么有资格做祭司？这是那个试探。时时刻刻需要神帮助，要蒙连续。你我在世上所犯的罪，在人间所做的错事，是因为我们凡事都是他。神到底舍不舍得我们在世上凡事都是他？神舍不舍得他儿子为我们在世上凡事受试探？他知不知道我们在世，我们的大祭司知不知道就在那些节骨眼上面，我们的纠结和难处？这是时时刻刻的一个挑战。但是呢？神就说呢，他的儿子已经为我们都经历了你的难处、你的感受，甚至你说不出来的难处、说不出来的感受，他都知道。目的是什么？就在这一刻，你我是需要连续的人，我们需要恩惠的人。我们很多的时候，我们是希望我们身边的人多担待我们一点。我们呢，出去工作的弟兄呢，就是说，我已经在世上很难了，我就希望回到家呢，老婆呢，多给我一点笑脸，是不是？我心里面一下子就感觉，但是太太在家里呢，成天对着一什么人呢？没人，每天笑脸也好，哭脸也好，没有，都是对着一群洗不完的碗，干不完的家务。然后呢，脑子当中想着，先生回来的时候，我能够多担待我们一点点。那这时候，我们为什么没有安息？既然有一位深入高天的大祭司，我们需要人多给我们一点点恩典的时候，我们知道呢，我们就忘了神有无尽的恩典在等着我，为什么不能到他那里去？既然有一位深入高天、尊荣的大祭司，时时刻刻的帮助我们，还要靠自己的大祭司，还要靠世上的大祭司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孩子来到你的面前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你的孩子。天父，孩子也在你面前认自己的罪，因为孩子在很多的事情上面都是靠自己的努力、靠自己的能力、靠自己的经验。 天父，孩子在你面前就认了自己的罪，是因为孩子的大祭司就在你宝座的右手边。要把孩子，真是紧紧地抱在怀里，带到你的面前去。天父，我们每一个人奔向你的心，我们每一个人投靠你的心，愿你在天上接纳。你时时刻刻是我们的山寨，是我们的避难所，在那里有我们的大祭司，就是你的儿子耶稣。我们感谢赞美你，祷告奉耶稣基督。